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的恩典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下午这段时间，我们把我们主日学都交在你手中。主，无论是在这里，无论是青少年的课室，或者六楼的儿童的主日学，主，你都赐给每一个做教导的，有你从上头来的智慧、聪明、能力，在你面前来传讲你的话语。主，也给每一个听着在你的面前也一同的学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被圣灵的充满，被圣灵的引导，带领我们进入你自己测不透的恩典和你自己的话语的里面。主要向我们讲解，向我们讲明，以致我们能够透过圣灵的引导和光照，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我们将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么今天在神学入门，我们还仍然是讲到基督论。那今天就讲到基督论里面有讲到这个基督的从属。什么是从属？那从属呢？那这个名词呢？那在这样的一个解释的里面，它的意思就是，如果从英文的解释是 subordinate， 我们做公司做工的都知道，在你的一个the office 的一个组织结构里面，你有上面有老板，那么下面就是他的员工，这些就是他的 subordinate， 他要服从老板，服从老板。所以从属的意思是说，服在某一个人的权柄之下，那不是指同辈的关系，也不是等同权柄的关系，所以是上属跟下属，所以很清楚。由于在一个主要的这边提到说，在一个服从这样的一个权柄，在下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就提到的时候呢，我们就常常会用，很多人不用这个从属。然后在神学论的里面呢，很多时候呢，神学里面常用的就是虚己，或者叫倒空论，倒空论。那么为什么会讲到虚己跟倒空论？就是当耶稣基督，我们上一次的基督论里面都讲，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所信的神有几位？有一位，对不对？但却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和圣灵。那虽然有三个位格，但是他们都是怎样？同等的。他们是同样有本质，他们是同等的，而且一样的同尊贵、同的荣耀，所以没有这种上下之分。好，但是为什么虚己论或倒空论会提出来呢？那这是在初期教会之后呢，大概1900多年之后的教会的历史的里面，那么就出现了。为什么呢？有一处经文，待会我们看到，就是以弗所书的2章5到7节，保罗就有提到什么基督什么他这边就提到什么他说，我读给你们，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意念，这也是基督耶稣的意念。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的，倒取了怎么样他反倒什么自己虚己，成为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那我们和合本呢，这边就在第七节什么，他这边讲了反而什么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因此这个虚己或者倒空呢，就在当时就有人就有这样的一个在神学里面就出现这样的一个论，就是说虚己呢就讲到这边怎样呢，有些人就认为呢，在基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他把自己的这些有关神的属性倒空而成为人。所以神成为人的时候，耶稣把他的属性倒空倒空，然后甚至自动倒空神性这方面的性格，或者暂时将神性暂时的放在一边，因为他来道成肉身这样做做救赎的工作。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根据呢大概讲什么？第一，因为耶稣的智慧和知识呢，如常一般是逐渐增长的。路加福音2章说，当耶稣在小的时候呢，圣经文就讲了，耶稣的智慧跟圣灵呢都一起的增长。所以他说他倒空之后呢，道成肉身来之后呢，在世上的时候呢，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智慧跟知识呢，跟人一样，好像小孩子一样呢，慢慢慢慢慢慢随着日子的增长 也增加啊。这边他用这样的一个来解释。第二呢，耶稣承认他不知道自己的末日的正确日期。有人问耶稣哦啊，主啊哦，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呢？末日才来到？耶稣说什么？我不知道哦，只有什么父知道。所以他们就用这段经文来说什么呢？所以呢，他来的时候呢，他倒空了他的神性，所以呢，他不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哦。就在他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他把这些都倒空了，把他的属神的属性这方面把它放下了。第三方面呢，他们也说什么？耶稣自己也承认，他一切的工作是按照天父的旨意而行，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讲的，好像什么从属，我服在一个天父的权柄下面，我按照他的旨意来行。当然很多方面我们看是耶稣很多时候他就在这方面顺服天父的旨意啊，他们就用这段经文说，因为这样他按照天父的旨意行，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有从属 subordinate 这样的一种的关系的成分的存在，所以他们也用这个来解释。那第四方面呢，耶稣告诉门徒，天父比他更大，天父比他更大。因此呢，就因为有大小的辈分之分也一样，所以他们叫从属，就是虚己，有这样的 subordinate 的分别哦。好、哦，哎呀，这个权柄有上下之分。然后第五呢，耶稣在复活以后才被神高举，然后坐在上帝的右边。所以他说，在他道成肉身到受难。在复活之后呢，复活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呢，他暂时就把他的神的这样的一种的地位呢，把它放下来，把他的属性放下来。所以这个就是虚举或者倒空论哦，他们认为这样的从这些经文拿出来，而对他们的支持的这样的论点。所以这边我们就来看，所以从这边里面呢，提到这样的一个从属呢，再一次他解释呢，哦，就是。属于某人，服于某人，哦，就是有一个高等之分别，哦，服啊这样的一个分别。所以到提到基督的从属呢，他这边就都提到呢，我们要很小心的处理。所以在三位一体里面，每一个问的本质、尊贵和荣耀都是平等的。刚刚我们讲的三位一体，一位上帝，但却有三个的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他们都是什么同等的，同样的本质。同样的属性，同样的尊贵，同样的荣耀，哦，所以他们没有这样的一种的上下之分，都是平等的。但是在神的救赎计划里呢，子却自愿扮演从属于父神的角色。这边从这边就提到什么？子顺服，然后他自愿的什么？哦，扮演属于父神的角色。哦，从这边看，等一下我们会继续的解释。所以父差遣圣子来到世上来的，圣子为了救赎工作，他就什么顺服，然后完成父神的旨意。所以这种的顺服呢，不是勉强的顺服，而是圣子自愿的自愿。所以因为父神和子神拥有什么相同的心意，有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意念。哦，所以我们可以从威斯敏特信仰告白第八章里面的第一节里面就有提到有关这一方面。哦，我们也可以从这些经文里面来思考。好，那我们继续来看。所以在虚己论里面呢，当时呢就是在大概在1860年到1888年的时候的德国神学家他们所提倡的。这个叫做 Kenosis Theory, 哦，这样的一个虚己论。哦，所以他们就说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呢，放弃了一些神的属性，哦，那么 Kenosis 的希腊文的动词呢，其实就是倒空，哦，或虚己论也叫倒空论，把它倒空，他的神性倒空，所以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就把暂时把这些倒空，暂时把这些虚己把它放下。哦，把它放下。哦，那么它主要的经文就是刚才所提的腓立比书的2章5-7节。哦，然后从这边他们用这边来解释。哦，那么基督曾将他一些神的属性倒空吗？哦，倒空吗？哇，我们一起来试想。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3节的经文，请。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意念，这也是基督耶稣的意念。他本来有神的形象， 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呢，这些的神学家在1860年到1890年之间，他们就用了这段经文啊，特别在二章七节，他说反而倒空，就是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然后怎样呢？当他倒空的时候呢，哦，他就把这些的属性，哦，他的神的属性都把他，哦，就是倒空，把他放下了这一切。那我们来看这样的解释。那么对腓立比书二章五到七节的解释呢，哦，大家有些怎么样的看法呢？那么其实呢，哦，在这边的解释是说，他说在教会历史上1800年里面呢，哦，没有一个教师有教导认为啊，腓立比书的二章五到七节的虚己是指神的儿子放弃了他一切的神的属性。该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哦，这一段经文没有提到他放弃了属神的属性，他的本质里面他放下没有。他这边是二章节反倒虚空，取了什么奴仆的形象。好，这边的解释是什么？然后第二段呢，这段经文没有说到济公倒空了他自己的一些能力。能力方面就是指到他的有关神的属性方面，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哦，神的这些的属性。然后经文说到的倒空是说到他什么取了奴仆的形象，而不是把他的属性把他倒空。所以他以人的身份生活，虽然他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他有人的样子。那这边主要是提到什么卑微和顺服，就是卑微跟顺服天父的旨意，在永恒里面已经定的。耶稣基督来，他要为我们做成救赎的这个工作。所以这边就卑微跟重新顺服，以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经文的上下文是把虚己解释什么自己的卑微，哦，所以不是只是单单取那个虚指或者倒空的意思呢，而把神性的属性方面倒空，而不是这边的这个虚己主要讲说他自己的那种卑微谦卑到了一个地步，哦，以这样的一个卑微的地步来做成救赎工作。主要呢这边就提到什么顺服，哦，他的顺服的这样的一个，哦，所以第四保罗在这方面呢所要提到是什么呢？讲到的是凡事不可懈怠。所以你在看腓立比书二章五到七节的时候呢，你对看上下文。那如果你看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开始，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的时候，保罗就提到什么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所遇到的问题。他说呢，哦，特别，哦呀，因为他说提到那边呢，对，特别的第一章十五节，他说有人传扬基督是出于妒忌而纷争，但有些人是出于好意，这些人是出于爱心。所以当时保罗来到腓立比教会传福音的时候，他面对这样的问题，不单在这样的一种捆锁之中，甚至在传福音的时候，他面对还有一些人呢，也是一样在传。所以，但是传是有的是因为妒忌纷争，妒忌保罗的身份等等还是什么，但是有人是在那边传。保罗说什么？无论怎么样呢，他说，哦，十七节那些人传讲基督却是出于自私动机，并不纯正，只想加重我在捆锁中的烦恼。但是保罗说那有什么关系呢？真心也好，假意也好，无论怎么样，基督总要被传开。无论你用什么方式，你怎么样的态度，保罗是说他们无论怎么样，但是保罗要看见的是福音就被传开了。但是他讲完之后呢，二十七节都讲说不过他说你们行事为人应当和基督的什么福音相配，哦，基督的福音相配。他说无论我来见你们或者不在你们当中，都可以听到你们情况，你们有同一的心智，站立得稳，为福音的缘故呢齐心努力，哦，齐心努力。所以他提到这边之后呢，然后第二章开始的时候，所以为什么保罗讲所以，他说所以呢在基督里面有什么劝勉，有什么爱心的安慰，什么灵里的交通，慈悲跟怜悯，就要什么有同样的心思，同样的爱心，同样的相同心思一致，使我充满喜乐。 哦，他就提到这方面。所以保罗所要提到说，就是第一章里面呢所提到的那一种的纷争结党，那这种纷争结党不要在腓立比的教会里面。所以在保罗谈完第一章之后，他就讲，所以要什么？你们有相同的心思和意念，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他跟上帝一样有同一个心思、同样的意念。但是他来的时候呢，他把自己什么虚己、谦卑，也是他顺服，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哦，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这边就是要提出有关这方面。然后更重要的呢，是这边有提到二章四节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怎样顾别人的事。所以劝告他们学习谦卑，把别人的利益放在优先。所以他这样讲的时候呢，保罗是说，你们以基督的心为心。基督的心是怎样的心？他把别人的利益放在他的利益之上。什么利益呢？为着救赎我们，所以他道成肉身来，为的就是救赎一些上帝从创立世界之前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拣选的这些人，他来为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救恩。所以他的那一种的虚己，就是要讲到那一种的顺服，讲那种顺服。所以彼得后书的腓立比书的二章呢，五到七节主要是提到耶稣基督的那一种的顺服，哦，他的一种顺服，也是说我不会跟上帝是同尊同荣同等呢，我不可以降卑，哦，他自己取了这种卑微的地步，他存心顺服，我要做成什么？不要单顾别人的事，不要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就是为了我们的救赎的缘故，所以他来。哦，所以这边就提到这样的一个说，所以基督为最高的榜样，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五到七节重要的就要提到的。所以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保罗也没有讲说，哎，你不可以顾自己的事，保罗说你不要单单顾你的事，你的事你也要顾，但更重要的什么事情放在最优先呢？别人的事，哦，把别人的事也要顾到，哦，所以基督把别人的利益放在最高位，并愿意暂时放弃一些身为神的特权和地位，就是这段经文所要提到的这个虚己或者倒空的这样的意思，而不是倒空他的这些神性。所以威斯敏特小要里的第27问那边就做基督的降卑所指的如何，他说基督的降卑在降生为人，而且生在什么卑微的环境中，又伏在律法之下，忍受今生的苦难，神的这愤怒，因为罪的缘故，然后和被咒诅的十字架死亡，然后被埋葬，暂时伏于在死权之下的这种的卑微的这种的虚空。所以他降卑的意思就是说，由高位下到低位，基督就是这样为我们降卑，那是什么？他的顺服，为的就是什么？不单顾自己的事而顾别人的事。所以他从天上的宝座下来，成为一个什么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的人。所以这个答案就告诉我们，基督在哪一些事上卑微自己，特别是在救赎的工作上有哪几方面。第一，他的降生，他的出生的卑微，他伏在律法之下。第四，常经忧患。第五，被神掩面不堪。第六，被钉死架。第七，被埋葬。第八，三日在坟墓里。这一切就是为了我们而担当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不与上帝同等为强夺，反倒什么卑微谦卑来做成什么救赎的工作啊！就在这八方面，他把自己降卑到这样的一种的地步。所以这是威斯敏特小要里27问里面所提到的。所以基督的从属就给我们看到，基督在神性上他是跟父神同等，哦，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体，哦，三个位格里面他们都是同尊同荣，哦，同等的。但是在救赎的工作上，耶稣基督他什么从属，他就愿意的把自己什么卑微下来，哦，顺服于上帝在永恒里面所定的旨意，在救赎的工作上他就做成了这一些。那第二，从属不同于什么训义，他不是因为这样的从属就，哦，他比父神天父上帝低了一等，不是，哦，乃是指他的什么 角色和地位上的改变，而不是在本质上改变，所以他本质没有改变。所以他能虽然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时候呢，但是他保有什么？他的那样的神性。那有的人就讲，那么但是耶稣在道成肉身的时候呢，他不能够无所不在，他不能够现在在这个加利利，忽然间他的肉身又出现在耶路撒冷、哦、但是呢他是神，可以吗？可以，但是他自己把自己先限制，特别在救赎的工作上、哦、他自我的那一种的限制，但并不表示他把他的神性倒空。那有时候他把他的神性彰显，怎样的彰显呢？彰显在叫拉撒路的复活这件事情上，彰显了神的那一种叫使人复活的能力。那还有呢，他可以在海面上行走，他可以命令风和浪停止，那这是在神性方面的彰显、哦、所以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时候呢，神人这二性是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所以他在本质上呢没有改变，不会因为道成肉身呢他虚空倒空了他在神的本质上的这一切，没有、哦、只是上在有一些神性方面，他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他自我的约束自己、哦、约束自己。所以记得还有一次吗？在克西马尼园，克西马尼的时候怎么样呢、哦、那么他们那些兵丁来抓他的时候呢、哦、那么就有一个大祭司的仆人，那彼得怎么用刀把他的仆人的耳朵把他卸下了，耶稣对他说什么？收刀入血吧、哦、岂不知道动刀兵的必死在刀枪之下。他说呢，难道我岂不能叫十二个营的天使来保护我吗？可以，但是耶稣不这么做，所以在神性方面呢，他限制了这一切、哦、自我的限制、哦、这个是什么？他是自愿的、哦、他从属是自愿的，为什么？他完全的顺服，就是因为他的顺服呢，他有这个担当来做我们的救赎者，并应做得做应许给蒙救赎者什么天上的赏赐，就是因为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把我们这一些从创立世界之前神所预定所拣选的人，借着他的救赎，借着他的死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然后把我们怎么从罪恶当中把我们救拔出来、哦、得做天上各样的赏赐，所以我们能够成为天父上帝儿女的地位，得赎的地位，称义的地位，因着他哦、做成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他的从属、哦、所以啊，所以刚才就提到威斯特信仰告白的第八章里面的第一个就是提到，所以上帝按照他永恒的旨意，在整个救赎的里面呢，上帝早在永恒里面呢已经定下来这个救赎的计划，那么呢神就喜悦在日子满足的时候呢，选定他的独生子主耶稣做神与人之间的什么中保，所以他来的时候不单做先知，他做祭司，他也做君王，这三重的工作我们上次已经有谈过，然后他也成为教会的元首跟救主，就是第二个亚当、哦、然后承受万有，审判了世界，上帝从万古之先就将一群百姓赐给他为后裔，以弗所书第一章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然后到了时候呢，且借着他得到什么？得赎、蒙召、称义、成圣和得荣耀，这是在救恩的恩召里面的这个次序里面给我们看见，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从最终我们可以得赎，我们蒙召应作神的恩典，我们得称为义，称为神的后裔呢，这些应作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做成的，我们可以成圣，在成圣的地位里面，这也是应作神的恩典，也应作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做成的，让我们得蒙保守，一直我们知道我们见主的面，我们最后得荣耀，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完全的就在罪的里面，我们完全得胜，我们可以得荣耀，这是在整个的救赎里面，所以威斯敏特第八章就把这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做的工作就把它摆在这边给我们看见、哦、那么借着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呢，为我们成全了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成全的事情、哦、我们不愿意做什么？因为第一，我们不愿意 顺服神的律法。神的律法里面有要求什么？有很多哦。我们有时候我们不愿意去做，因为我们怎么觉得说，我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些东西呢？哦，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愿意，也不顺服。那这是我们过去在还没有得救之前呢，在罪人的时候呢，人常会犯的这一切。那还有不可能成全的事是什么？我们不可能完全的什么顺服律法，没有一个人可以成全完全全部的律法，没有哦，所以没有人可以做成这个。但是他耶稣基督借着顺服父神的旨意呢，完全的什么神的律法，他能够守住律法，而且重要的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耶稣的整个生命跟侍奉呢，都彰显出这种完全的顺服。所以刚才腓立比书的二章的第七节就告诉我们，他的那种纯心顺服以至于死，就给我们看见他在整个生命的侍奉的当中，在这三年半里面就看见耶稣基督那一种的完全生命跟侍奉上的那对神的那种完全的顺服、哦、完全的顺服。所以基督完全的顺服跟律法之下呢，他完全两个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第一，他有资格成为我们的救主。为什么呢？他是神无瑕疵的羔羊。那过去我们在提到在立位记的时候，记得吗？那五个献祭、哦、五个祭当中有四个祭都需要流血，只有一个祭是什么、哦、这个什么献的什么素祭，素祭是用面粉跟用那些麦来做成，当中没有杀动物，所以没有流血的祭。其他的四个祭都是有动物的流血，而动物的流血呢，很清楚记载什么，你要什么一岁的羔羊、哦、羔羊、哦、羊羔等等，没有什么，没有残疾，没有瑕疵。所以两只羊打架掉了一个皮都不可以，有什么伤痕也不可以。所以他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很完美的羔羊，才能够带到祭司面前来做献祭的这个工作。所以那个已经隐约的预表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他是那无瑕疵的那样的羔羊。所以只有没有罪的才能够代替有罪的人呢来做赎罪的工作，你我都不可以，因为我们都是从什么亚当的后裔，我们都带有这样的一个罪性，我们都要献上这样的一个赎罪祭，我们都需要献上这个赎愆祭、哦、来做赎罪的工作。但是耶稣基督他是那无罪的羔羊为我们摆上，所以他自己也不能够犯罪，所以就因着他成全了这个律法、哦、成全了律法。所以第二呢，借着完全的顺服呢，他从那神那里得做那应许给所有这一些守约者的赏赐。所以我们这些都是在神恩典之业里面呢，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都在神的恩典之业里面，也是一个盐业。盐就是永不废弃的意思，神给我们立了永远的业，不废弃的业。所以我们得做这些赏赐，天上的赏赐，并且是什么，而且将它赐给我们。所以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从创立世界之前呢，在耶稣基督里面什么拣选了我们，不但拣选了我们，还有将天上各样的赏赐各样的基业呢也给了我们。那这些是借着什么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做成的、哦、所以他顺服在律法，顺服在这样的一个父神的旨意里面所为我们做成这一些。所以作为什么从属者，他自己虚己呢，也给我们一个榜样，让拯救了一群本来不肯顺服以神的子民。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得救，我们也服在什么神大能的权柄之下，今天我们也服在神的恩典之约的里面。所以我们怎样、哦，我们本来以前我们是罪人，我们不肯服从神，我像罗马书所讲的，我们什么，我们任意而行、哦、我们任意而行，我们喜欢做这些什么，喜欢在罪恶当中打滚。但是今天当我们得救之后呢，我们回到神面前，我们一顺服神，我们一在这样的里面，我们也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恩典里面蒙恩。所以借着他这样的顺服呢，也把我们这些人呢，我们如今也本来以前是不顺服的人，如今我们学习顺服于我们的上帝，所以他也就成为了我们的榜样。 啊，是耶这边所耶稣所为我们做成的。所以从基督的重属里面我们就看见，所以圣子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他不是什么把自己降低他的属性，没有。所以圣父跟圣子呢，他们在本质上他们都是同等哦，同等同尊同荣的，所以在本质跟永恒的属性上呢，两者完全相同哦。那么呢，当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的另外一个就是说，父神在救赎的聚会上呢，救赎特别在拯救救赎的这样的一个事工上呢，圣子就成为什么从属者，他自愿的把自己什么虚己哦，成为人的样式。不与上帝同等为强夺，他怎么只是谦卑，他顺服，所以他顺服，他道成肉身来的时候，所以他谦卑，本来在天上同等的、哦、在地上也是一样同等，但是他自己取了什么卑微的地步，暂时放弃什么地位和特权，但是不是放弃他的属性，所以他虽然道成肉身成为人子，他仍然有那个什么神性。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记得吗？有人问他的时候呢，他说在地但仍然在天的这个什么神的儿子，虽然在地上但是仍然在天什么一样的掌权、所以不会因为到圣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放下了他的属性，那么谁来护理这个世界哦、虽然护理这世界、等等，但是他只是放下他的那个地位跟他的特权，并且在他的特权放下的时候呢，他暂时的把自己什么、的一些这样的地位跟特权把它隐藏，所以有时候他不完全彰显的这一切、他只是暂时、但是他根本没有放弃他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所以他能、他也能够做神所能够做的这些，只是在道成肉身来之中，他谦卑顺服，然后在地位跟特权上，他把自己自我的限制。好，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有什么回应的吗？所以从属不是 subordinate， 英文的那个解释就是父神的地位比他高，不是，他们是同等，就是用这个图来解释、就是用这个图来解释父神跟圣子，他们都是同等同尊同荣，有同样的本质、这样的一个本质，但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他只是暂时的放弃他的地位跟特权，但他没有放弃他的永恒的属性，所以他跟父神还是一样的同尊同荣同等，只是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在地位跟特权上呢，他取了什么人子的这样的地位，谦卑顺服顺服，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特权上呢有些他是可以做，但是他暂时的自我的约束自我的约束所以这是他在做成救赎的工作的时候呢他有的这一些，所以这两个图就很好的给我们去解释就基本上很简单的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他没有放弃的他属神的这种的属性，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这是他绝对的属性，绝对的属性，所以我们在他在世上的时候呢，有时候是在他身上可以看见他的这些绝对的属性的彰显，好像刚才所讲的他能够命风和浪，那这是相对的，这些我们这些人呢，我们人不能够做到的我们不是神我们没有办法平静风和浪，耶稣能够在海面上行走，我们也不能。有人讲彼得不是走了几步就差点要掉下去耶稣是在那里试验他的那一种的信心但是耶稣他能够在海面上行走，他的神性这方面的彰显，所以他能够同时呢，一个大臣他的大臣他的仆人生病，他来找耶稣然后他有这样的心，他说你不用去到我那个地方，你只要讲一声我的仆人就会好，耶稣说这个人的信心非常的大，他说因为你讲了这句话你的仆人就好，所以大臣回到他家的时候他的 仆人好，他什么时候好的？后来想起，原来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跟耶稣讲话的。耶稣说：“因着你的信心，你的仆人就好了。”看见吗？超越那一个时空的那个耶稣，能够在神性里面彰显那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有时候他道成肉身来，他暂时的约束了这一些哦，约束的，因为他主要是做成什么救赎的工作，成为人，有人的样式，他要经历人的这样的一个忧患，我们的痛苦，以致他能够成为我们的长兄，经历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哦。但更重要的呢，是在救赎的工作上完成了天父上帝的旨意，在创立世界之前，已经什么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被拣选，怎么被拣选呢？因为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救赎的这些工作，可以吗？可以哦。好，现在分组讨论，哦，大家回应一下，哦，过去你怎么对这个虚己论，哦，或者提到这个华文字虚己的时候，你的观念是什么？那今天从这里我们可以学到些什么东西？那更重要的呢？那么刚才就提到耶稣。哦的这样为我们所立的这样的榜样，在腓立比书的二章五到七节，那我可以从当中可以学到什么？哦，可以学到什么呀？哦，所以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跟神平等。那是否因为这样呢，他就取了虚己呢？哦，把他的神性属性舍弃了吗？有吗？没有。然后二章七的反倒倒空自己，他是否倒空他神的属性？没有哦，不是哦，他主要是取了奴仆的形象哦，顺服。好，我们一起来分组，然后四个人四个人一组讨论，然后谈到这方面，这是第三方面我们可以学的功课。来，OK 我过去对虚己论。我的观念是什么啊？然后第二方面呢，今天的这一段经文《腓立比书》二章五到七节，我对这个倒空虚己，那我的认识是什么呀？来啊，解释一下。
OK， 那个虚己论的话，就是之前没有这样子的一种感悟，或者是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想法说，哎，什么是虚极？所以，但是从字面上看起来，就是我们要很谦卑自己啊。但是对这个谦卑的话，可能我们所认知的也是很片面而已。所以再看了下去那个倒空自己的话呢，我们所学到的功课就是，其实真正的倒空。不容易做咯，好像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的话，就是我们是别人的儿女啊，我们是别人的父母，或者是弟兄姐妹，还是我们在做工的时候，我们是可能是别人的上司，还是下属都好。那我们真正是不是真的有倒空自己，还是带着自己的一种行为模式去到那里，根本就没有办法倒空自己去做自己的那个当活出的一种行为来。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有这方面的一种可以看见自己眼中良木的那种方式来重新的再活着吧。我觉得就是要真的是很倒空，很虚己。谢谢。
好，谢谢。好，哦，一样的，我们会两方面。刚才就讲你对虚己论的认识，那特别刚才就开始的时候讲，特别在基督论里面最多出现问题，很多异端的出现。不然过去我们所提到有关耶稣基督的身份，哦，神人二性这样的一个，哦，那么当时的那一些有很多的这些初期教会的时候呢，面对许多异端，那很多都是针对基督论的，有关他的身份是神吗？哦，那神怎么可以成为人？哦，那是人吗？ 真的他是完全的人吗？有很多很多的争论，那是在初期教会里面所面对的。那这是在新约的书信里面，很多保罗在这些的里面特别很重要的教义一直在提到，你就会发觉很多一直在提到有关基督论这方面。所以这个刚才所第一方面所提的倒空了，也是不是其中另外一个倒空了他的神性的属性吗？哦，没有。好，那第二方面我们可以学的，从这边的他的虚己的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哦，谢谢，谢谢杰西的分享。哦，好，来另外一组，来Win来，来
像刚才那姐妹所讲的，就是我们他没有上这个课之前是觉得耶稣谦卑自己来了完成这个赎罪祭，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听的都是圣父圣子圣灵是同等的，没有讲有地位之分。但是今天学到是耶稣是从属于父，愿意把他的地位跟特权舍己，来完全来成为奴仆的形象，然后
但属性没有放下，
对，属性没有放下，对，神的属性没有放下，
地位跟特权，甚至在特权方面，刚才提他只是暂时的，他道成肉身，他把一些自己限制，但是那一种神的属性，他是完全没有放下的。他还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好，还有，好来，对啊，长老梁来，婉仪来。
我们这边其实有一个问题啦，希望长老可以解释清，就是跟解释我们的疑惑一下，就是好像耶稣本来是神，可是他下到人间，好像要与人沟通这样，其实他是知道的，可是他又好像讲到他不知道，然后又讲倒空自己，成为奴仆的形象，可是其实他是知道的。可是却讲他不知道，连这个的到底他是怎样去理解这个，他本来是神，他本来就知道，可是他却说他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上面还没有办法解释一下。
那特别这边就提到说有人问耶稣呀，那就是末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呀，主来的日子主来的日子是什么时候？那耶稣说我不知道他说没有人知道，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好，这个问题耶稣知道吗？知道还是不知道？知道，答案有了啦。知道，为什么他知道？为什么你觉得他知道？也不是猜的齁。但是耶稣说他不知道，然后这边你又说他知道。为什么你觉得他知道呢？因为刚才提了，他道成肉身的时候是放下地位跟特权，他的属性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有放下有倒空吗？没有，知道。所以他知道吗？他知道。不过当他以人的身份说话的时候呢，我是顺服于上帝。从属，我顺服于我的上帝，所以呢，他以一种顺服的地位说，这个父知道，他知道吗？他不要说我知道，他就把自己限制自己，顺服在里面，就说子也不知道，那其实他知道，一样的，他知道拉撒路死吗？知道，而不是到伯大尼的时候才知道拉撒路已经死，而不是他。也知道但是他没有立刻到那边，他经过其他地方，第四天才到。为什么？拉撒路的复活呢，在犹太人的里面观念，第一天死，第二天死，到了第三天才算真正的死。所以耶稣为什么三天之后才复活？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第三天里面他们称真正这个人死了。那么拉撒路到第四天，他们说三天死的时候第四天腐烂了，但是拉撒路第四天的时候复活，就要印证什么？神的那个能力，所以他叫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呀。然后耶稣的三天复活，从犹太人的观念，第三天死了人就是真正的死了，每个真正死了的人却从死里面复活，耶稣三天复活这样的一个。所以他在世上的时候说他的地位跟特权 他在这方面他把自己降卑，但是属性里面没有，所以他知道那一个日子吗？知道，因为三位一体都是什么同尊同荣一样，一位神，三个位格，所以他是神，他也知道，只是他在人子的地位宣告的时候呢，他以那种卑微到这种仆人的身份，仆人哪里可以跟你讲主人知道的事情？诶，我也知道啊，你看见吗？所以他至少主人跟仆人的身份他分得很清楚，当他以人的身份的时候，他就是顺服啊，成为什么人的样式，我是一个仆人，我顺服于我的主人啊，所以知道即使我知道一些的东西，仆人的也不可以讲，看见吗？哦，所以保罗在二章七节用了这个取了奴仆的形象，看见吗？仆人在一个主人的家知道很多事情吗？知道，对不对？那这仆人你的身份你不可以乱讲话，你要服在那种什么，在那种地位的你，你是仆人的身份你就做仆人，你不要取代主人的身份说话，所以那种主人跟仆人的分别很清楚，所以保罗就用奴仆的形象来形容耶稣道成肉身来的那种的卑微的那种地步，哦，可以吗？回答了，哦，婉仪的问题，好，来，还有另外两组，要来江薇姐，
我说那个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啊，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为什么婴孩称为永在的父啊？
为什么还称为永在的父？婴孩也称为永在的父。那在以赛亚用这段经文讲的时候呢，讲他的那一个身份的时候呢，哦，一样的，我们这位神是为什么？哦，三位一体的神啊，哦，三位一体的神。所以他讲到这个婴孩的时候呢，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也是讲他的君王，哦，讲他君王，讲到那一种的身份的那一种的尊贵的身份。虽然他是道成肉身来，但是以赛亚这边所看见的神给他那个启示，他是那位什么，哦，永恒的这位上帝，哦，永恒的上帝。
哦，因为他介绍婴孩的这名字和永在的父连在一起，我就很难。
因为这边讲到是说他所预言的这位在就是将要来的这一位弥赛亚，他要道成肉身。道成肉身，虽然他是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就是有一子要赐给我们，这位婴孩、这位子要赐给我们，所以这就预言到将来有一位要道成肉身来。所以耶稣道成肉身来，他不会像一个仙人下凡一样，我一来就是一位人子站在人的面前，看见吗？他还是以人的身份什么，如同真理玛利亚所生，哦，而且还又预言到什么东西，如同真理玛利亚所生，哦，生下来的时候他从婴孩的里面他成长，哦，30岁他出来工作，但是在里面讲到他是一个什么，这位所应许的这一位婴孩，他是一位和平的君，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有君王的身份，哦，有自掌完全的那个身份，他是和平的君。这位和平的君是人跟神，哦，制造了那个和平，我们的罪使到我们跟神分离，怎么制造这个和平呢？他成为一个中保，哦，中保舍身流血，使到我们可以跟神什么和好，这个是成为一个和平的君呀，哦呀，全能的父，全能的父就是说他的那一种的身份，哦，所以我们所信的神，一位神，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哦，所以在观念上，我们常常一直在三位体的里面，我们常一直会混乱，圣父、圣子、圣灵，哦，不是三位神，是一位神，但是有三个的位格，哦，所以当我们称他为子的时候，他是为圣子耶稣基督，圣子说，但是他一样也是神，一样也是神。哦，所以圣经里面有这样形容，是有这个和平的君王啦，是君王啦，是父啦的这种角色。然后他在复活的时候，我是长兄等等这方面，很多这方面的解释。呀，来牧师要补充吗？来
，OK， 当我们刚才读到那个有婴孩为我们而生， 还有他有谈到，看一下看不清楚。然后政权必躺在他的肩头，他的名字称为奇妙的测试 ，right？ Wonderful Counselor。然后这里也谈到是全能的神，永恒的父，和平的君。所以我相信这个，这个刚才江辉姐的问题是，他可能他觉得混淆的是，这里谈到婴孩，为什么又后来又谈到永恒的父？这两者之间，耶稣在这里是婴孩，他这个没问题 ，right？ 但是为什么这里又谈到说耶稣也是永恒的父？这是你的问题是吗 ？Yeah。好，我们要记住，我这段经文本身啊，刚刚讲到婴孩为我们而生，是指到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 ，right？ 而由上帝把儿子赐给我们。然后呢，他接下来谈到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恒的父、和平的君，这些都是指什么？都是指耶稣基督的名字。耶稣基督的名字。好，我们接再解释一下。那奇妙的测试 ，Wonderful Counselor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迷失的，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智慧，还有他的话语。所以我们当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 Wonderful Counselor 的时候呢，耶稣基督会教导 teaching reproof 会管会斥责呀，斥责 alright。 然后也有correction alright， 就是他会纠正我们。Wonderful Counselor 我们都需要，所以这个是 Wonderful Counselor 奇妙的测试，是一个名字，耶稣基督的一个名字，明白吗？好，接下来他讲到说全能的神，要耶稣基督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是一个全能的神，当然这句话就比较容易明白，他这个是他的名字，他是一个 Almighty God。 所以无论我们经历怎么样事情，面对怎么样的挑战，或者是艰难的苦难，或者是逼迫， He's an Almighty God， 这个是另外一个名字。Alright， 这婴孩 ，Oh， He's Almighty God。Alright， 这指耶稣基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指到永恒的父。那这里指到永恒的父的时候呢，那个 Sinclair Ferguson，Alright，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苏格兰的一个牧师。他说，基本上这里的重点就不在三位一体。Alright， 虽然有三位一体差派婴孩耶稣基督来到这里，他基本上 Wonderful Counselor 说，讲到全能的父的这个讲到永恒的父是 Everlasting Father， 基本上他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人都是孤儿 ，right， 都是在这世上的孤儿，是迷失的孤儿，lost child， 然后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活在基督的国度里面，我们是神的子民，上帝的孩子，所以耶稣基督来就好像父亲一样的来爱护我们，保守我们，引导我们，好像一个父亲爱孩子一样，这是他的意思。Alright， 所以他讲到说，婴孩这婴孩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要扮演一个关心爱孤儿的那个父亲的角色，永恒的父 ，Everlasting Father， 永远不变的那种亲密的关系。Alright， 所以不要把这句话跟三位一体混在一起谈。这个不是，他说这个经文不是在谈，重点不在三位一体，他在讲耶稣基督这婴孩 Emmanuel 以马内利，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永恒的父，他来爱我们这些孤儿，世上的孤儿，属灵的孤儿，明白吗 ？Alright， 所以接下来他讲和平的君呀，顺当了刚才已经谈了，就和平，神与人和平，然后人与人之间的和平 ，OK。明白吗 ？OK， 好，
好，谢谢。最后一组来，什么回应吗？来，
一定要讲啊！像说，如果说像那些宣不知道那个叫什么 missionary 叫什么宣教士哈、啊，他们被派出，然后他们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可是好多个出去之后，因为目睹了所发生的，你可以算是他们掏空自己吗？因为要步耶稣的那个步履嘛。可是他们很多都蛮受了很多伤了，或者目睹了很多心灵上的那种折腾啊。所以他们得要有一段时间得要 休息跟修复。可是耶稣基督不需要，他没有 sabbatical leave。然后人，如果说人以耶稣的心为心的话，我们要怎么去怎么讲呢？就是如果说我们要去服侍，对，服侍别人，对，帮助别人，然后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一个，因为我们是人嘛，不是神啊，神有他的能力去平衡他所要面对的那些，可是人不可以，要这样，就是讲了我们。
好，这边经文它的重点，这边不在二章七节的倒空，你讲到那一个人所面对的时候，怎么去倒空自己啊？人是人，我们总会有软弱，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把这些倒空。那这边也不告诉我们倒空就解决问题，不是哦。所以面对的问题我们要怎样呢？重点就在五节，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意念。什么意念呢？它挂乎全节或以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耶稣的心是怎么样呢？在第四节答案，他怎样？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就是他的心。所以刚才就讲，因为他顾念我们的事，我们什么事？你我都是罪人，所以他才道成肉身来。所以道成来说呢，顾念我们的事，做救赎的工作。那我们怎么从这经文学习？刚才就讲，保罗这整段经文在讲到什么？顺服，讲到谦卑，好像耶稣一样的心，这样的心，他不以自己的事为念，他顾念别人的事。所以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怎么帮助这些人？第一，他们自己本身自己也要学习哦，自己要学习。当然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为他们祷告哦，给他们一些的鼓励等等，这一些每个人都需要哦，每个人都需要哦呀，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一个呀。所以这段经文的重点在第四节哦，第四节。所以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然后第五节他就想，你们当有这样的意念，就是耶稣的心为心呀，哦，所以他为什么道成肉身来？因为上帝顾念我们罪人，所以他为我们做成救赎的工作呀，可以吗？哦，那你怎么去帮助这些刚才所讲的哦，以耶稣的心为心，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所以这边保罗没有叫你，你不要顾自己的事，你要顾别人的事。他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就是说你的事情你也要顾念到，看见吗？你要顾念到自己的问题，自己的事我们也需要照顾哦。那你同时要照顾到什么？别人啊呀。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彼此啊。耶稣的生命就是刚才所提到和平的君子，说跟我们跟人跟神之间的和好。所以他不顾念自己的事，也顾念我们的事，使到罪人跟神圣洁的神能够怎么和好，解决我们的罪。所以他成为和平的君，和好这样的问题。那人与人之间的很好，我们要做什么？就是一样呢，以基督的心为心来学习榜样。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啊，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都要学习的啊呀。所以这是在整个腓立比书里面的重点，保罗所要提出来，学像耶稣基督的榜样啊。所以三位体的真神都是同样的，同尊同荣，同样的本质。但是耶稣基督取得什么奴仆的身份，做什么呢？因为顾念我们的罪，所以他来为我们而死，哦，可以吗？yeah.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可以很好学习，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一个榜样，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一个榜样，哦。但是这边主要提到他的倒空，没有把自己的属神的部分把他倒空，没有，他在地位哦，跟这样的一个事工上啊，为了救赎的工作哦呀，他在这样的地位跟特权他放下来，暂时放下来，然后成为人的样式，谦卑。所以他那种谦卑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哦，他那种顺服也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可以吗？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哦，然后我们请牧师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
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我们算什么，你竟然顾念，从 我们还未出生，这世界还未造成，你就顾念我们，为我们预备了这救赎主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这世上，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的君王，成为我们的父，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今天我们再次的感谢主，透过你仆人孙长老的教导，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同时也看到他的谦卑，他的服侍，他的委身，他全然的摆上，是我们这些做信徒的，做主的子民的，都应当时时警惕，并且寻求主的帮助，使我们更像耶稣基督的样式。主要因此求主你每天都圣灵引导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更谦卑。无论我们是做父亲、做母亲、做牧师、做长老、做信徒的，主，我们都时常需要谦卑下来，在基督面前寻求你的话语的引导，寻求你圣灵的改变，使我们能够更好的来彼此相爱，彼此的建造。愿主你今天祝福这里每个人，并且在网上上课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天更有基督的样式。我们这祷告，你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